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经文呢是主耶稣讲到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哈。那关于这个，它是关于一个在葡萄园里面呢，主人雇用了几批工人的这么样一个故事哈。刚刚我们四位弟兄加拉德呢已经带我们念过了哈，那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呢有几个数字，有没有？一共有六个数字哈，你看最左边的那就是我们和合本圣经所写的这些数字嘛哈，从清早经过四五阵升油一直到晚上啊，这个是最左边的，这个，然后所以就可以看到说前面那五批的时间哈，是主人呢去招了这个仆人哈，进到葡萄园里面工作。然后在第六段时间，主人最后呢差派那个管理工人的人去跟他们算账，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六个这个时间点，那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是用最左边这边讲的这些事啊、五阵啊、生啊、油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些。那当然这本圣经我们知道和合本圣经很宝贵，我们华人教会都很喜欢，但是呢它是清朝的末年和明初的时候在上海那边开始一些宣教士开始做翻译的，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久了，快一百年，有没有一百年了，一百多年了。所以当时翻译的时候呢是用这个中国的那个古老的时间，就是大家会背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小时候背的哈，没有人会用那些字了哈。那英文的翻译呢，就在中间这边啊，它就稍微怎么样，比较接近原文了哈。它用 morning 哈 evening， 中间是用第三个小时、第六个小时、第九、第十一个小时哈。也就是在原文里面呢，它是从早上六点钟开始算，那经过十二个小时以后，就来到下午的十二点。对不起，下午的六点，早上六点到下午的六点，总共是12个小时，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三个小时其实就是早上九点了，从六点到九点嘛，九点，所以英文是用中间的这种翻译方法。那除了和合本以外呢，我们其他还有几本现代译本的中文圣经，他们采用的是右边的这一个，就翻译成怎么样，它按照意思来翻，它不是按照原文来翻的哈，是按照意思呢，就按照我们现代人能够接受的哈，能够比较熟悉的这个到底是早上几点了，就是用24个小时或用12个小时这种系统来算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总共是这几个六个时间点，分别是早上一大清早的时候，然后早上九点，然后是十二点，然后下午的三点，然后呢再过来就五点，五点之后就是晚上啊，总共是这几个时间点啊。所以在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呢，清早的时候呢，这个雇主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他雇了第一批的工人，然后呢在清早第一段时间里面，这主人呢就跟着工人讲好了一个价格，就是怎么样，一天就是一钱的银子哈，这是第一批人。然后你可以看到哈，第二、第三、第四呢，主人继续去雇用不同的人，在早上九点、十二点到三点，这是三批人。主人继续跟着这些去雇用其他的人哈，这三批人呢是作为一个陪衬的哈，它不是整个比喻的中心。然后最后一批就第五批了哈，第五批人呢是什么？就是下午那五点的哈，这个就是一个和第一批人要成为一个对照组，因为这个主要的他们主角是在第五批，第一批也是主角了哈，第五批这个人，所以这整个是讲到这比喻是讲到第一批人和第五批人这两段时间呢，这两种工人特别要凸显出来说，那个第一批人呢，他们的心态是不正确的啊。很简单来讲，好，那么第一批人之后呢，主人在九点找来第二批人，第一批人是跟他们谈好价钱，一天是一钱的银子， 到了第二批人以后呢，这边主人就再也没有跟这些工人在谈价格了。主人只是很简单的说一句话，说所当给的一定会给你，所当给的我一定会给你，意思就是说哈，我作为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我不会亏待你们，你们既然来工作呢，你们应该得多少我就一定给你们多少。这从第二批人开始，所以工人们呢也没有跟这个主人讨价还价，一听了这样以后呢就进去了，这是九点钟以后第二批人。所以从第二批以后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了，因为之前的第一批人是有讲好价格的，但是第二批人以后呢，这个主人就没有再给价格了，只是简单说我当给你就给你们。然后到了十二点，然后到了下午三点，做同样的事情，都是所当给的就是怎么样，我必给你们，主人没有给一个数字。到了下午，比较特殊的是到下午的五点，距离六点只剩下一个小时了，太阳要下山了，也就是要快要收工的时候呢，主人这个时候看到外面还站着一群人呢，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主人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还在那边闲站呢？闲站不做事情，站在那里呢，他们已经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了，就很像今天有些人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快要浪费一整个人生一样，这比喻就有那个意思在那里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小时了。但是呢，虽然只剩下一个小时马上就天黑了，但是主人怎么样，还是怜悯他们，还是催促他们赶快进到这葡萄园里面去工作，去做工。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要算账的时候呢，主人就交代那些管理工人的那个人就和这些工人们来算账了。那这个算账呢很有意思，在后的反在前，是从后面开始来的，是从第五批人开始来算账，然后算到第四批、第三批、第二批、第一批，所以最后一批人是第一个，在后的反在前，最后这一批人，主人在跟他们算账，借着一个人来跟他们算账的时候是这样算的，当时没有讲好任何价格嘛，对不对？这第五批人，最后一批人没有讲好任何价格，但是主人怎么样，就给了他们一天的工资，一钱银子。他们拿到会不会高兴呢？只做一个小时，应该是非常高兴，对不对？然后之后就是第四批、第三批、第二批。我们刚刚说这中间的这三批人呢，圣经没有讲到说给了他们多少钱。主人没有讲到说圣经给他们，主人给他们多少钱，然后也没有讲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总之好像就这样略过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中间那三批人不是什么比喻的重点，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注意他们。整个比喻其实就是讲到最后一批人和第一批人他们之间一个对比。然后主耶稣在这边想要得到一个结论，很简单，结论就是那在后的要在前，那在前的反要在后。所以这个呢，就是也告诉我们，这也是比喻的一个特色，比喻的特色，在比喻里面，常常它都会有一个花朵，一个花朵，中心的一个花朵，然后呢在比喻的旁边有很多的绿叶来衬托出这个花朵来。那个主题，比喻的主题是我们应该要去注意的，在这一个例子里面，就是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这个是比喻的主题。但是你说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这些工人是什么样呢？他们可以说他们是这个比喻的一个绿叶，旁边的一个绿叶。这些绿叶呢，他们是作为陪衬来用的。绿叶是为了要组成这个比喻，让这个比喻成为一个比喻嘛，有个组成。我们并不需要怎么样，在比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呢，都去对号入座，因为有些是绿叶嘛，不需要去对号入座，去发掘说他们所对应的那些属灵的人事物，属灵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在这里可以很明显的，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一笔就略过了第二、第三、第四批人，这些人都没讲到他们得多少钱，然后也没有讲到说他们的反应什么，直接就跳到第一批人。好，现在来看第一批人， 最后一个时刻来跟第一批人来算账，是在前的反在后了哈，他们是最后来算账了哈。主人跟他们算的时候呢，他们怎么看呢？他们看到哇，下午五点钟来的那个只做一个小时，主人给了他多少银子啊？1000银子，对不对？那我们这第一批人来做工的，我做了几个小时了？我已经做12个小时了，对，整整12个小时，我应该得多少钱呢、啊？应该12钱银子嘛，哈，应该是这样才比较合理嘛，哈。那就算没有12钱银子，也应该有6钱银子嘛，或5钱银子，这个才合理嘛，哈。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想啊，哈，就应该要得到更多报酬才对的，好，这个是他们的想法。结果呢？结果主人给他们多少钱？给第一批人多少钱？还是1钱银子啊，还是1钱银子。所以他们真是大失所望啊，完全的是没有想象到这种结果哈、啊。他们怎么可以做了一整天那么辛苦，得到的还是1钱银子？然后最后那个只在做一个小时的人，他们也得1钱银子呢？居然他们所得的报酬是没有差别的哈、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他们心里面就非常非常不痛快了哈、啊。他们非常不痛快，所以他们就向主人埋怨咯。他们向主人埋怨，他说我们辛苦了一整天啊，在太阳底下一直这样晒，就晒了一整天的太阳啊。那些只做一个小时的，下午五点钟来进到葡萄园的，你给他们1钱银子，难道我们做那么久的，你也要给我们只有1钱银子吗？这样公平吗？这样公不公平？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公不公平？不公平啊！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这个第一批这个工人的这个角度哈。的确哈，从这个工人的角度来讲是不公平的，对不对？你从他的角度来看，因为多做的就应该多得嘛，少做的就少得哈，这样才合乎一个公平的一个原则啊，这个是普世的一个价值，对不对？但是呢，主人的回答哈，却是用他作为主人的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好，第一，你看到主人说什么？他说他对主人对这第一批人讲啊，我没有亏负你们啊，我当初答应你们就是怎么样，就是多少钱啊，就是1钱银子的，你做一天我已经答应过你了，就是1钱银子的。现在呢，我是如数啊，就像我们当初我所答应你的，我已经给了你们了，这是大家都讲定的一个数字嘛，所以我对你们没有什么亏欠的哈。第二呢，至于哈，我这个作为主人的哈，我给那些最后一批那下午五点钟的人来，我虽然没跟他们讲定任何数字，好，然后他们只做了一个小时，但是呢，我给他也是1钱银子哈。是啊，没有错啊，这最后这一批人呢是不配的，好，那根本不配得那个钱。但是呢，如果我要做好人，我作为主人，我要做好人，我要用我的钱来去恩待这个最后一批人，难道不可以吗？难道不可以吗？这是我，好，葡萄园主人的钱啊，好，难道我没有权利来去决定说我怎么样来使用自己的钱吗？难道说我作为好人，你们这个第一批的人看到了就觉得眼红了吗？所以你们这个第一批的工人呢，你们就拿着你们工资走吧。好，这个就是整个故事啊。所以我们刚刚觉得说这个工人讲的很有道理，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如果跳到主人讲的，你觉得主人讲的有没有道理？主人讲的有没有道理？也是有道理的啊。我们好像也跳不出什么错误嘛，对不对？不能嘛啊。主人该给的是不是都已经给了？因为他答应了第一批这个工人说，当时一开始说好的价格啊，一天就是1钱银子的，所以他没有毁约嘛，他没有毁约哈、啊，都给了。然后他多给的那一部分是照着他自己的主权呢、啊，把他多给的那个恩典呢，赏赐给那些不配的人，难道不行吗？好、啊，所以这个道理哈、啊，这个道理。我们有时候想想，我们就会头脑就会脑筋就打结了，对不对？觉得还是这工人怎么可以 还是有道理的、啊、工人说对不对、啊、多做多给，少做的少给嘛。我们常常偶尔头脑里面会打一个结呢，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怎么样，不小心就落入到那个工人、啊、落到工人的立场来看，而不是站在那个主人的立场来想这些事情。而这一部分也正是耶稣呢他要调整门徒心态的地方，也正是耶稣呢要调整你我我们这些人的心态的地方。其实呢这个东西哈、哦、不是那么难想象。好，我们讲个我们现代的例子好了。我出去对不对，我口中有钱，然后我看到有个 homeless 啊，无家可归的人，我可怜他啊，我同情他，我想要帮助他，我给了他几块钱，好，给了他几块钱。然后这个时候远远的有另外一个也是 homeless， 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好，他在那边跟我挥啊，跟我喊啊，他讲了一句话，你觉得他讲的这句话怎么样呢？他说你把钱给了他，你不给我，这是不公平的。你们去听到你们会觉得什么？你们会觉得什么？你们一定想说，我这些钱我难道不能决定我要给哪一个人吗？我为什么非得要给第二个那个无家可归者呢？所以那无家可归者他可以寻求我的同情，但是他绝对不能说我是不公平的，他讲这句话是没有任何基础在那里的。好，所以这个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难以明白或了解的哈。我们想想看哈，决定工资的多寡到底在葡萄园里面是应该由主人来决定的，还是由工人来决定的呢？好，在这个例子很简单啊，主人从来没有强迫那工人要进来工作的嘛，对不对？是工人自己有这个权利选择要不要的嘛。好，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谁在葡萄园里面是应该拥有更多一点点的主权呢？应该是谁呢？很显然当然是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好，他是作为主人，他当然好，他当然有那个权利。对于工人来讲，好，他们的公平标准在心里面所想的公平标准很简单哈，就是多做的要多给，少做就少给，好，非常的粗暴，非常的简单，这是他们简单的一个逻辑。但是呢，对于主人来说，他的公平标准就是说，他的所谓的公平是什么？主人所谓的公平就是说，我已经对于每一个人该给的，我都已经按照公正的原则，按照刚刚已经讲好的一个原则，已经给他们了，我没有亏欠任何一个人，这就已经是公平了，他已经达到了这公平的标准了。至于我作为主人，我想要多给一点，那是在公平的基础上面去做好事的哈。我这个主人呢，对，绝对有这主权呢，可以决定说我要对谁好一点的。好，我并不会因为做了这件好事情，反而怎么样？反而我变成亏负了其他那些人，不会这样子的哈。好，这个就是整个葡萄园的一个比喻的哈。它的意思，中心主题的意思，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明白了哈。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前因后果哈。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前因后果，它整个经文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哈。经文结构，今天我们这个葡萄园比喻呢，是在中间那一部分哈。因为天国好像家族嘛，哦，开始讲到的葡萄园比喻，这是第二十章，这是第二十章。然后你往前的那一章的最后一节，就十九章的第三十节，耶稣讲了那么一句话，他说：“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啊，在后的将要在前，那是在前面讲的。”然后呢，这个葡萄园比喻之后，耶稣马上下了一个结论，他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葡萄园的比喻前面和后面有没有很一致啊？有没有非常一致啊？虽然次序有点对调了哈，但是还是非常一致的啊。对调是有一点点原因的哈，等一下再说了哈。但是它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的，前面和后面啊都是一样的哈，这就是经文的结构了哈。所以 可以这样讲，葡萄园的比喻呢，哈，是按着前面的经文而来的。耶稣讲到这20章1到16节，它不是凭空出现的一个新的一个主题，它不是，它是怎么样？是承接了上一章19章要讲下来的哈。所以，如果呢，你可以看哈，另外一个方式来看这个经文的结构，你看它怎么样？有几个连接词，我们需要看清楚哈。看清楚以后，我们就更加明白哈。一开始他讲然而，然后中间讲的比喻的时候讲因为，然后最后呢他又讲了一个这样啊，这样这几个连接词非常重要哈。19章30节最后哈，19章最后那一节里面他说然而哈，然而是什么意思呢？然而就但是，对不对？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讲个但是呢？换句话说，耶稣就是他口气要转，开始要转变了哈。耶稣口气要怎么样转变呢？他是要怎么样？他之前一定说了某些事情，然后他说但是哈，然而嘛哈，但是他开始要转变他口气了。他这个时候呢，他要向门徒提出一个反面的一个警告。等一下我们来看什么是他反面的一个这个警告哈。然后呢，开始进入到这个中间的这葡萄园比喻的时候，他说因为。也就是说，当耶稣提出这个反面的警告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葡萄园比喻。所以这个因为是作为怎么样一个解释了，解释他为什么要提出那个反面的那个警告的一个原因在哪里。因为天国是像这样子的，不是照你们所想的那样子的，对不对？所以就有个因为。然后最后呢，再讲到20章16节讲到这样，这样的话英文就是 so 啊，就是 therefore 啊，就是所以啊，这样所以呢，所以耶稣呢在最后20章16节再一次强调一次，再一次强调一次，就是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就是回应了刚刚19章的这个第30节啊，第30节。所以这个三个是不是你可以看到这三段？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一体还是分开来的？它是不是一个一体的？它不是拆开来的哈。所以这个三个的中心哈，这个段落呢，它构成了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主耶稣想要讲的这个反面的提醒哈，反面的警告，就是在前的反要在后，在后的反要在前，这是耶稣想要推导出来的一个逻辑在那里哈。这就整个就是耶稣要对门徒所提出来的一个警告。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反面的警告呢？那是因为在19章后面那里耶稣讲了一段话，和门徒有一段对话。在那里呢，耶稣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财主呢要进天国是很难的。有钱的人因为怎么样，他们太多心思意念放在钱财上面，所以他们进天国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彼得就跳出来讲了，问了一句话。他心里可能在想说，财主进天国那么难，那我们呢？好，他就开始想，我们呢？好，他就想到，所以他就问耶稣，他讲一句话，他说：“看哪、啊，他跟主耶稣看哪、啊，哈，提醒主耶稣要注意哈、啊，看哪、啊，我们已经怎样撇下了所有的来跟从你，那么我们又要得到什么呢？”这就是彼得所问的这句话。好，我看了哈，他主耶稣，你看哦，我们已经怎样抛弃了所有来跟从你，我们要得着什么呢？哈，看就是看好啊，哈，跟主耶稣讲看好啊，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丢了，那我现在能够在天国里面得到什么？哈，彼得非常想要知道。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哈，他回答门徒说，你们会得到很多的奖赏的，有今生的奖赏。有来生的奖赏，好，今生的奖赏是百倍的，来生的奖赏是将来呢要与我同坐宝座，好，要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好，所以你们这样子撇弃所有来跟从我，好，你们有很多的奖赏，有今生的，有来生的哈，但是就是这个然而了，好，但是怎么样？但是就是要提出了这个反面的警告。那在前的要在后，好，在后的也要在前，好，所以耶稣呢，很可能哈， 耶稣怎么样，已经看出来彼得的心态呢，他问这句话心态是有问题的，他是有问题的、啊、心态是不对的。所以呢，耶稣虽然讲到说彼得他们这些门徒会得到很多的报偿、啊、这个为主摆上为主牺牲，这都是很好的事情，有今生来生的祝福、啊、但是呢心里面不可以、啊、产生一个比较的心态，产生一个比较心态。因为神呢的主权、啊、神并没有保证说他一定会按照人的标准、啊、去来赐福给他的自己的儿女。人心里面有个标准呢、啊，我做多少我该得多少，对不对？但神在这边所讲的就一个道理很简单，神有完全的主权，他自己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决定谁要得多少，这是神自己要决定的。好，所以讲到这个经文的结构呢，我特别在这边也是鼓励弟兄姊妹哈，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多读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特别是比喻，对不对？你在读比喻的时候不是只有读这个比喻本身，你要把上下文看看它有没有什么连接性，这样你才能够解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才不会怎么样，好像脱离了上下文，不太知道它的意思，然后就自己在那里解，按照自己的想象来解、啊、所以你如果把上面和下面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这个经文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了、啊、才能抓到那个原本含义、啊、所以今天这个葡萄园比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从20章的第一节开始到16节，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它的上下文居然还连到了第19章后面那一段、啊、那一整段的经文，所以这整个是连在一起的，它们是息息相关的、啊、它不是忽然间跑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来看总结一下，耶稣呢在19章后面那边他讲到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啊、非常困难的。之后呢彼得就回答说看哪、啊、他说看哪，主耶稣你看哦，看好哦、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我们将来还要得着什么呢、啊、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你们要怎么样得着百倍的福分，今生要得着百倍的福分，来世啊将来来生呢在永世里面呢你们还要与我同坐宝座等等、啊、这是在第19章后面讲的。然后耶稣就开始讲到但是了、啊、但是这是反面的提醒，那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时候他先讲到那个在前的，你们这些自认为在前的这些门徒们，你们在前的呢将来怎么样很有可能跑到后面去了、啊、那在后的呢好，你们还没有看到那些人将来呢会在前的，好，这是耶稣的这样一个语气、啊、然后耶稣就讲到因为了，好，因为天国好像这葡萄园比喻一样，他就开始解释说他为什么讲到说在前的要在后呢，在后的反要在前呢，就是因为这葡萄园所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在哪里、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天国啊不是你彼得所想象的那样，天国不是说你先来怎么样占一个位置、啊、我们人都知道、啊、有个位置先站在那里、啊、不管用到用不到先站上去再说、啊、占一个位置、啊、天国不是说先来占一个位置、啊、这不是、啊、天国不是一种世俗上的想法、啊、因为、啊、开始讲到葡萄园的比喻，然后耶稣继续最后呢说这样，在20章第16节做个总结 therefore so 这个这样，所以结论是什么，在后的反要在前，在前的反而要在后面。这时候耶稣把次序颠倒过来了，他讲到那葡萄园的比喻嘛，对不对？讲到那个谁是最先来到主人面前算账的呢，最后那一批工人嘛，对不对？最后那五点钟下午只做一个小时那个在后的呢反而要在前面，来到前面神先跟他们算账，好，然后呢在前的就是第一批那工人反而跑到后面去了、啊、所以那个最后得到1000银子的那个是最重要的、啊、最后那一批人那是比喻重点、啊、让所有人都非常的惊讶的、啊、好，这 所以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它的意思了哈。我想从这里面我们应该学习几件功课哈，几件功课的哈。第一个功课是什么？我们需要摒弃那种功利式的、功利那个主义的那种宗教观。我们从世界过来啊，我们不信主以前，我们信主以前哈，在这世界里面啊，受了很多的影响，然后进入到教会，信主以后来到教会里面呢，我们还是多多少少有时候会带着一种功利主义式的那种想法啊，那种宗教观哈。我们要记得哈，神的标准从来都不是按件计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按件计酬，你做一件我就给你一件啊，按件计酬啊，不是，神从来不是用这种做事方法的啊，不是说我们做一次他就回报我们一次哈，神不是按件计酬，所以这个要提醒我们哈，我们行善事不可以丧志，有没有？圣经有告诉我，行善不可以丧志，为什么行善会丧志啊？为什么圣经要这一句话？因为行善你做了之后，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结果的。基督徒们常常就是，这是我们常有的经验，我们做一件善事，我们得到一个很不好的结果，我们就丧志了。圣经告诉我们，行善不可以丧志，要一直做下去的。你只要 确定你是做对的，那你就做对，你不要从结果里面去反馈来看到说自己做的东西是对的还是不对，不是这样。因为神怎么样，他从来怎么样，他不是按件计酬，不是说你做一件好事我就给你一个好报，这是功利式的。所以我们不要怎么样落入到那第一批工人一早就来的那种工人他的光景里面，因为他们自己觉得说他从早做到晚啊，那么他们自己呢从这主人拿工资，他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当然要拿，甚至怎么样，不只要拿，而且还应该多拿，我做十二个小时啊，人家做一个小时啊，我做十二个小时我应该多拿啊，这就是他们心中有一个功利式啊，有一种交换的那种宗教观念啊。我们需要怎么样摒弃这种观念的，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从这世界里面来的啊，所以其实怎么样，谁都没有资格来去要求哈，神呢必须要善待我们的，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权利来要求神哈，我们这位至高的这份需要善待我们，或者要回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善事，没有的，我们没有这种权利的哈。人世间里面哈有许多的宗教，这些宗教呢哈，这些宗教呢都大部分呢很多哈，他们通常都有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啊，或者他们的一个想象呢，就是人和他们所崇拜那个神之间呢是必须要维持一种功利式主义的交换的一种关系啊，他们是跟他们的假神之间是一种功利交换的这种关系啊，也就是说他们要为假神做多少，然后呢他们就期待呢要从他们那个神当中呢得到多少回报的哈。所以在第十九章里面，耶稣为什么说富人进天国是难的呢？这个为什么讲到这里呢？是因为当时之前呢哈，有一个人啊，少年的官呢哈，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说什么？他说，夫子啊，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那个人问了一个耶稣，问了耶稣啊，这个好问题。一个人要做什么样善事才能得永生啊？那耶稣就机会教育啊，就跟他讲了很多事情啊，你应该去怎么样啊，让他知难而退，让他知道说他无法做任何的善事能够进到永生呢。这是一种宗教啊，那个人他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一种宗教。我应该做什么好事，积什么样的功德，对不对？会要怎么样的修炼自己啊，做这些好事以后我才能够进永生呢啊，来换取这永生呢。但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根本就是已经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人，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来去换取那永生的啊。相反的呢，是真神怎么样，不是假神，是真神他怎么样呢，他迥非世人啊， 使徒保罗说一段话啊，他对雅典说的那句话很有名啊，讲得非常好。他说创造宇宙和万物的这位神啊，创造宇宙和万物这位神，他有一个特质的哈，他既然是这个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就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哦，我们中国人过去我们不是要拜拜吗？到庙里面啊。这位真神他既然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就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他不会住在庙里面。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也不是住在教堂里面，他不是住在这边的啊，他也不需要人去帮忙什么啊，不是说这位神缺了什么，缺少什么，需要人去帮忙什么，好像缺少了，反倒是啊，不但他不缺啊，反倒怎么样，真神是将自己的这样，他自己呢将怎么样，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了这世界上的人。所以这位真神对世界上所有的人呢都有造化和养育之恩，这个是我们了解的哈。所以真神是叫怎么样，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给雨给不义的人，他是将这个所谓普一般性的这恩典啊，是普临到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所以既然如此，他就没有任何的缺欠的，他根本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他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他，完全是怎么样，是因为出于一种爱他，好，是出于一种敬畏他的态度，也是怎么样，他给我们的一个宝贵机会。我们每一件得到一个服侍主的机会啊，我们都觉得那是神给我们的，而不是出于一种心态说我是要帮忙神，我要帮助神，我不是在不是这种心态去来服侍这位神的哈。所以神怎么样，记得一句话哈，神绝对不会成为我们的债务人，神绝对不会成为我们的债务人哈，也就是说神绝对不会欠缺，神不会欠我们，神绝对不会欠我们什么，以至于说他要怎么样，要还我们的债，不会到这种地步的，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就不要落入到那个第一批工人的那种光景，觉得自己有功劳，做了什么事有功劳呢，就应该要从这位主人那里得到什么，回报，这样子就是一种怎么样，功利主义式的，一种宗教的观念。我们服侍主就不能带着这种观念的，行善不可上次哈，我们行善不是看神有没有回报来让我们决定我们要不要做下一件善事，不是用这种态度的哈。好，第二个呢，这故事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尊重神哈，他有施行恩典的主权。这位神他有施行恩典，他自己有那个主权的哈。我们虽然知道哈，神这位神呢，他是赏善罚恶的神哈，因为赏善罚恶啊，对善的他要奖赏，对恶的事情他要惩罚啊。这位神虽然这样做，这是按照他公义的原则，对不对？但是在神的公义之外，他也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什么是恩典呢？很简单，恩典就是人所不配的，但是神还是给了啊，这就恩典。人不配，但神还是给的，这就叫恩典。神呢，他可以在他怎么样，所有这些世上不配得到神恩典人当中呢，自由的去拣选一些人来得到恩典。人呢，在这个时候就不能怎么样去质问神的公平性的，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公平的对待世上所有人，也给他们赏赐他们这样各样的一般性的恩典哈。本来就是不是所有人啊，本来就是怎么样，所有人都不配神的恩典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哈，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哈。所以以前呢，我在台湾哈，在那个时候知道一件事情哈，我出国以后知道台湾有一件事情，就有个杀人犯啊，杀人犯叫陈进新啊，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记得。这个人呢，他作恶多端，杀了很多人，杀了很多人，最后呢被抓到了，被判死刑，关在监牢里面，准备要枪决了。后来有那个传道人去 去怎么样关心他嘛，非常关心他，传福音给他。最后这个人呢，他也真的信了，信了主，信了主，信了主以后，教会就非常热心，也非常爱他嘛，对不对？带着他信主的，所以呢，就四处奔走，要为他怎么样，要为他寻求那种特赦，希望说他能够免于死刑，因为他已经悔改了嘛，那当时呢，社会上呢，普遍的观感都不好，对教会所做的事情都非常的厌恶，觉得说这很就是很荒唐，觉得教会做这种事情很非常荒唐。那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基督徒怎么看这件事情？那这个特赦案子最后没有成功，所以这个杀人犯最后还是被枪决了，怎么看呢？我是这样看的，他的肉身呢已经接受国法的制裁了，我相信呢，这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了。他的杀人犯借着国法制裁已经满足了神的公义的一部分的要求，当然这个罪在勇士上面还是神的耶稣基督保血来去洗净的，神没有从这个人间律法当中，神人间法律当中把这人拯救出来，但是呢，人间的这个法律制裁呢，就仅止于他肉身的生命而已，然后在这个肉身生命之外的也就永生的那一部分生命呢，神已经借着他自己的宝血洗净他的罪，因为他怎么样已经悔改，已经信主了那么我们能够说什么？这个杀人犯，还有耶稣旁边那个强盗，有没有？还有呢？上一次讲到那叫什么 ？Corey Ten Boom， 有没有？那个虐待他的那个纳粹的那个集中营虐待他的那个狱卒。这些人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都会见到的。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啊，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不能对他们指手画脚。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他们已经因信而称义了。这就是神怎么样施行他恩典的一个主权，因为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管世人做了什么事情，只要他们能够悔改认罪的，神在勇士的角度来讲，他已经怎么样接纳了他们，让他们呢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就算他们要接受国法的制裁，但是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干涉神的这个主权，来去论断说谁可以进天国谁不可以进天国，这不是人的权利的。所以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其实有很多应用，其中一个应用就应用在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身上的，因为我们知道葡萄园在旧约里面常常象征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他是第一批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工作的人，非常辛苦，建造圣殿，写圣经，按照圣经的要求来过生活等等的。可是他们后来怎么样呢？他们渐渐怎么样自以为意，就瞧不起外邦人了，最后呢，甚至把耶稣基督给钉死了，所以以色列就非常像这个第一批进葡萄园的人，他们认为呢，外邦人没有权柄可以进到神的国度来。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像什么？我们就像那个最后一批进到葡萄园只工作一个小时的，我们是在历史里面是末段的，整个救恩历史里面最后一段的人了。那等到发工资的时候呢，那以色列人认为他们贡献最大，圣经是他们保留下来的，但是等到他们看到神对我们这些外邦人这么样宽宏度量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怎么样，可能就跟那第一批葡萄园的那工人一样，心里面是愤愤不平的，他们会想外邦人凭什么可以得到神的恩典，那以色列人这种态度就是怎么样？没有尊重神，没有尊重神施行恩典那个主权。好，最后呢，很重要，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亲爱众圣徒。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亲爱众圣徒。你看彼得他问什么？他说：“看哪。”我们已经为你撇下所有来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 这彼得在十九章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看啊，耶稣，你看哦，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彼得这个问话，你们听到什么？你是不是已经听到有一种自鸣得意的那种味道在里面了？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一个啊，会自我膨胀的人，一个会自我吹嘘的人啊，他很容易呢，他不但把自己垫高了，他也会把人家给贬低了。啊，不是只有自己垫高自己，而且是要把别人贬低的。所以看自己比别人强，看自己比别人重要，眼睛里面就瞧不起别人了。啊，这人的一个本性在里面。而耶稣这个比喻呢，就是在告诫哈，拥有这种心态的人啊，那个后来的，还有那个先来的，都得了一钱银子，大家都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个先来的一点都没有比那个后来的来得了不起，没有这个道理的哈。门徒就问主说：“我已经撇下所有了，房屋、父母、这个父亲、姐妹、儿女、田地等等的哈。”本来是期望自己怎么样，在这到天国里面，他们是最伟大的第一批人，然后这么样舍己哈，所以他们常常在那争论谁为大嘛，这是他们心态嘛。但是耶稣这个里面等于做了一个，等于就说了一个，说天国没有这种保证，说啊，你在天国里面尽忠职守，你就怎么样，你就一定会将来奖赏就比别人来的大。天国从来都不是要鼓励人去追求一个自己的一个地位的啊。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呢？啊，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呢？你说我们大概不会啊。我看我们这个教会还算很不错的啊。但是在过去的那个教会生活里面，偶尔我们会遇到这样人，会遇到这样人，他们非常看重的辈分。你听他们讲话就知道，啊，某某的培训班。某某培训班是第几期的？某某培训班哈，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培训班嘛哈，第几期的，非常看重辈分的哈，有时候会称呼别人为前辈，好，称呼别人前辈，表面上看起来很谦虚哈，非常谦卑，但是在他们心里面就是有了一个阶级的观念的，啊，在他们心里面呢，就是哪些人比较高的呢？高一阶的呢，就是来教会久的那一批人。来教会越久的那一批人，然后做事做越多的人，那就位分比较高的。那相反呢，就很简单啦，刚来教会的那些人啊，或者做事做很少的那些人，他们的位阶呢就比较低了啊。所以这些人在衡量教会的标准啊，弟兄姊妹标准是用来教会多久啊，就像那个葡萄园第一批工人一样，我来十二个小时啊，是按照来教会多久或者在教会做了多少事情啊。这样的想法就跟这第一批的进葡萄园的人想法本质上是一样的哈，也就是说资格越老，做的事情越多呢，地位怎么样也就越高，这是一个非常世俗的观念哈。以弗所书教导我们不是哈，他教导我们什么？以弗所书教导我们说要顺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们一起来讲一下哈，顺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所以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不管来教会是多久，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多少事服事，我们的心态呢，永远都怎么样？永远都是要顺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我们看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六点钟进来的、九点钟进来的、十二点钟、三点钟、五点钟进来的。到葡萄园工作都是一样宝贵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所要学习到的三个功课啊。所以最后呢，当我们拥有了这三种态度以后，我们就可以问一件事情：到底神是不是给所有人都只有一钱银子？是不是？是不是？这故事里面是这样讲的，没有错。但是按照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啊！啊，你看，光我们复活以后，我们就有不同的荣耀的啊，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啊，这颗心和那颗心的荣光还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复活以后都不一样的。有些人要管理五座城，有些人要管理十座城。 我们将来所得到荣耀跟地上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是有关系的。好，所以这个不，我刚刚说的这个比喻，他虽然讲到说每一个人都得到一钱银子，但是那个的不是你不，我们不能拿那个东西来去建立整个教义的，因为这个比喻的真正的中心点是说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至于说耶稣用这个给了一钱银子，那只是一个比喻，就像那个绿叶一样，衬托出这个主题来。所以这个故事从来我们都不能拿来说，来鼓励说我们大家都闲站在那里了，怎么做都一样，结果都一样。那我们就听这个比喻呢，就把它看错了，理解错了，解释错了。所以这个故事呢，我们当然我最后我还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走到另外相反的一个极端去，好不好？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